代表教会，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用很多很多的时间练习诗歌，可以唱出美好的诗歌来敬拜神，也能够唱出美好的信息，让我明白神的心意，也借着圣乐，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大能、神的慈爱。谢谢诗班们花上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和精力。感谢上帝，让我们又回到教会来敬拜他。我们知道这个是暑假期间，教会通常都是大风吹，本会的吹到别地方，别间教会的吹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很多新面孔、旧面孔就不在了。感谢上帝，无论在哪里都是敬拜神，只要我们诚心敬拜神，上帝都悦纳。那么这个月我们，讲到的主题是爱的交流，而上个主日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爱的交流乃是要指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沟通，有美好的交流，那个叫做祷告。我们知道上帝不是一片不动的墙，或者是一个很沉重沉在海里面的那个锚，他把你拉得紧紧，非常安全。他是一道不动的墙，把你保护得很好。那么就这样子，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启示他自己的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一位愿意跟人家交流的神。假如说神是不能够 communicate， 那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看见的，就像庙里面的偶像一样，你单讲你的话，自言自语，对方是没有回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你大家都是学习静心祷告、诚心祷告的人，就会体会到原来上帝是跟我们有交流的神。我们要感谢神什么呢？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有一个语言的工具，语言的工具，语言承载了我们的思想，承载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所以语言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呢表达出来。上帝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明白上帝呢？除非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上帝的语言。最根本、最根本的呢，就是这本圣经。虽然我们可以听讲道，可以查很多查经资料，但是我们自己要读圣经，好让上帝从圣经里面光照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说话。假如我们没有努力在生活中间去追求读经，让上帝对我们个人说话的话呢？上帝也不过是一座不能移动的墙，还有呢，很沉重的锚，把你拉住，把你保护住。上帝是谁呢？ No nothing。 所以有的时候啊，若是我们看一个人哭，我们看一个人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做，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哭，旁边的人只是猜测，只是臆测，他为什么哭呢？你跟我都在猜，除非他用他的语言来告诉你为什么他哭，他为什么做那样的决定，不然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这个人的实质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实质是什么呢？上帝的实质是全爱、全圣洁、完全公义、完全正直和智慧，这个是他的实体。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上帝的实体呢？就好像我，你怎么明白我呢？你听我讲到，在语言中你了解我。假如我没有讲到，你不了解我，你只是看过我走来走去， 脸上有笑不笑，有的时候脸色黑的，脸色白的，脸色红的，变脸，你只是这样猜测。另外呢，你在家里面跟你的家人有没有语言上面的交流？假如我们在家里面跟家人的语言交流就停在咸不咸啊，这道菜咸不咸啊，那个汤鲜不鲜啊，我们永远都是在那个菜啦，冷不冷啊，那个冷气够不够啊，你衣服够不够啊，我们跟家人的交流永远都是在衣食住行。那么他不认识你的，你也不认识他的，真的是不认识的。上帝给我们的语言是要表达我们真正的实体，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真正的实体表达出来。有一个机会祷告，祷告你绝对不能隐藏的，祷告也不用跟上帝说咸不咸啊，冷不冷啊，热不热啊，祷告是说什么？我的脚痛啊，牙痛啊，上帝不知道吗？上帝在你还没有出生就知道某天某日你的牙会痛，早就知道了。那谁不知道呢？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不知道我这个实体里面我这个人怎么样。因此呢，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啊，是按照真理的教训来用语言回应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真理。当你用上帝的道和真理来回应神的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自己也知道到底我这个实体里面是真的假的，有多少的分量，有多少的内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的。因此呢，既然神都知道一切，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所以很多人误会，以为祷告就是要叫神做这个事，叫神做那件事，却不明白原来祷告是把我们这个实体呈现在神面前，其实神早就知道，而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实体是什么。那么与神亲密呢，是心灵切慕，我们越能够表达我们生命里面的实体，我们对神会越加的渴慕。假如我们天天只停留在牙痛、头痛、脚痛、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很难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跟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先生也是如此，跟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的关系若是没有衣食住行全部瓦解，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全部瓦解，因为我们没有实体跟实体的交流，我们没有关系，实体的关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必须要建立沟通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个上个主日呢，跟大家分享过祷告诚心，天父垂听。那上个主日我们说，祷告是人与神在爱中，在爱中心思意念的交流，可以吗？好，来了。那我们上个主日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祷告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呢，愿神的旨意成全。第二呢，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神能够得着荣耀。那上个主日我也跟大家分析，人的势力是不能大过神的全能的，大家查罗马书第十章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人没有任何一个实力可以改变神的作为和安排。 那么祷告呢，唯一只为了成全神的旨意而做。你为什么要祷告？我祷告乃是要成全神的旨意，不是成全我的旨意，不是成全我的意念，因为上帝的主权是没有人可以去干涉和改变的，没有。因此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一生都是为了执行神的旨意。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罪人的救主，他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和人生的标准，那就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不是成就我们自己的旨意。只是问题是，到底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去寻找，但是很多人呢是还没有找到。当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主耶稣基督不愿意执行神的旨意。他三次说，上帝啊，若是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拿去，但是我们没有记得后面他讲的若是不能成就你的旨意。悲是什么意思呢？悲就是一切的苦难，因为罪而来的刑罚和苦难。主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死。他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人类所有全人类的罪都是他一个人在十字架承担，那是极其难过痛苦的事。所以呢，他说这个是很忧伤很难过的事。但是很多人以为主耶稣基督是在意志中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钉十字架的苦难，但是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在意志上去改变知道自己将要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甚至知道他死了以后呢，会回到天父那里，更是知道他会再回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好多次跟门徒说，我将要去十字架，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很多人的苦害。门徒听了都很忧伤，都很害怕，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在意志中求免死，只是表达自己情绪上忧伤和痛苦。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言语把他这个实体中实质的心思意念跟上帝表达出来。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同门徒一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园，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就往前行，就祷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祷告啊？因为他不想上十字架。圣经那么清楚的交代，因为他情绪中非常的忧伤和难过。那为什么忧伤难过呢？因为自己将要受极大的痛苦。不是的，他的忧伤难过，当我们读其他的经文就发现，他对人类的未来非常暗淡而忧伤难过。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什么呢？刚才所读的那个诗会带我们所读的圣经讲什么？很多很多人不信，很多很多人不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多人都不信。很多人信什么呢？信说我祷告什么就得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按照他们所讲的给予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信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将来啊，那些我们认为应该受很大惩罚的那些人，那些城市啊，恐怕还比你们好得多了。主耶稣基督为这个未来人类的世界的黑暗忧伤难过，即使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为以后的未来人类的前途是暗淡的，罪恶使所有的人都沉沦，都被罪的权势所捆绑，没有一个人得自由。因此呢，人人都有病。什么病呢？我有病，你们知道我有病吗？知道了，什么病啊？知道又不说，我有什么病啊？我有心理病、精神病，还有呢？情绪病，还有呢？你们都没有，只有我有。你们都好得很，其实我有。我有情绪病、心理病、精神病，身体现在还没有查出病来而已。将来呢，这些病都非常严重化。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家里面的人彼此互相有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要执行真理是难上加难。所以主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忽然间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意思说，父啊，你要审判这个世界是你的美意。原来我们以为主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是上帝的美意而已，其实不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间，要告诉人说，你继续犯罪，继续活在恶中，将来要受审判，这是上帝的美意。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不信主，我们怎么能够感谢主呢？是吗？我们感谢不下去。但是主耶稣告诉那个加伯农啊，全城的人啊，你将来受审判呢，本来是上帝的美意，我感谢上帝。这样的事情啊，对成人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对小孩子却能够清清楚楚，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亲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沟通，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到底神的心意在你跟我身上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书六五章七节告诉我们，基督的在肉体的时候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验。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成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造作麦基洗德的层次，称他为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哀哭祷告蒙垂听，是不是免了悲呢？免了钉十字架呢？没有。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求免死，而是祷告能够免他死的上帝，大有权能的上帝，大有智慧的上帝说，我心里面极其的忧伤，若是能够把这个杯拿去，也就是说全人类不再需要这个杯， 全人类不再需要我在十字架上的苦所要成就的救恩，若是可以，最好是这样。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因为全人类的罪的惩罚将要落在我的身上，若是可以，全人类就不要受这样罪的惩罚，可以直接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什么呢？父啊，我真的必须上十字架，求你应允。我忧伤难过，因为人类的罪让整个世人是灰暗的，我忧伤难过，求你听我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如此去理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如此的祷告，而不要学主耶稣基督说他在意志中要逃避苦难，所以呢，求神把这个苦难拿去。不是的，他乃是在意志中愿意成就神的旨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听主耶稣基督说的一段话，所以呢，祷告第一，愿神的旨意成全；第二呢，是为了要神得荣耀。所以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说到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是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主耶稣基督在说什么呢？他说我要钉十字架，这个是我荣耀父的时候，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因为门徒不明白死是荣耀神，因为大家所要寻求的是永生，不愿意死。所以凡是死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求神免我们死，总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上帝救了我们，医了我们的病，免了我们的死，我们说神是真的。假如说上帝没有医治我们，让我们继续往死亡的道路走，我们说上帝不是真的，他不听我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个人来说呢，死是拯救。在狮子坑，在狮子坑里面的那些基督徒，在被罗马人绑在那个火柱上来烧的那些基督徒，死对他们是一个拯救。死，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不可能不死。所以死要荣耀神，就看你跟我要怎么释放。死本身不是羞辱，不是不得救，死是上帝的拯救，而且呢可以荣耀神，只不过是如何死法，不是如何死法，是为什么而死。火烧死了在哪里死呢？在夜总会火烧死了，那当然不荣耀神了，对不对？你在夜总会里面火烧死了荣耀神？还有呢，在哪里被枪打死啊？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面被枪打死，当然不荣耀神了。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这原是我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听见的人说，打雷了。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个世界要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他自己要怎么样死的。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知道 他是要怎么样死的，而且他却很公开的说，我这样死是荣耀神，不是羞辱神。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为什么祷告的目标和目的。父啊，我心里面忧伤，把你的情绪告诉父，因为你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父啊，我难过，因为全世界上的人都不信救恩，我忧伤难过。父啊，我一定要钉十字架，不然世人怎么能够得救呢？耶稣说了这话，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这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有一个这部刚刚放映的电影是讲到保罗跟路加的故事。路加到罗马监狱去探访被判死刑的保罗，然后访问他，保罗讲出他心里面很多很多的心思意念，还有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切历史故事，路加就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为《路加福音》。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使徒们他们怎么样祷告，他们怎么为自己的死来感谢神，因为他们的死是荣耀神的。所以有一群人明天就要被赶到狮子那个斗兽场了，他们一起欢欢喜喜的被主导文走进斗兽场。你要知道，若是没有死会怎么样呢？路加就安慰那批人说，你们不用害怕，因为他是医生嘛，他是很有名的希腊医生嘛，希腊人医生。他说呢，痛苦是有的，但是很快很快，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是什么呢？就是见上帝，那才是永久的。我们死呢，痛苦是有的，但是短暂很快，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就是见上帝。所以我们一死呢，就见上帝了。这部纪录片最后呢，也看见保罗把他的头隔在那个砍头台上，让罗马军呢把他的头砍了。当然这一面我们是没有看见了，没有演出来给你看，只是看见保罗把他的头隔在那边，然后看到那个挥剑的人一挥，事情就又回到保罗当初怎么样去迫害基督徒，以至于他死了，得到基督徒的了解和同情。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去得着亮光，得着力量，面对人生中的痛苦，人生中的苦难。今天我们诗班唱的很一些诗歌就是苦难，什么当饼啊？啊？什么当饼？艰难当饼啊？不是月饼哦，不是那个 butter cookie， 是艰难当饼。还有呢？大家听进去了，诗班唱什么？假如我们一直以为人生必须求 butter cookie， 我们人生只能够得到 butter cookie， 才是上帝是真的，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内心世界里面的真实实体是什么，只能够表达一件事情，我们 他为上帝真理而死，我们只是表达说上帝的旨意是低过我们的旨意，上帝的安排是比不上我们自己的安排更加的美好。还有呢，只是表达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太过喜欢了，永远的天国从来不认识，也没有爱上永远天国的这一码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好苦呀，人生很难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光明的上帝，没有一个安慰鼓励我们的神，我们永远都在这个世界里面努力啊，跑来跑去，但是上帝呢就是没有跟我们说。你看圣经怎么说啊，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将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告诉他的门徒要怎么样为主的名来努力荣耀他呢？耶稣听见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告诉彼得你将要怎么死，然后呢你的死将要怎么样荣耀神。在这一部保罗纪录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跟路加讲了很多很多激励人的话。他说，上帝要我打的仗我已经打了，我已经打。还有呢，保罗说，我将要死了，你们将要死了，但是神却是完全知道的。神虽然没有 iFi 没有 WeChat， 但是他知道，好过我们有 WeChat 的人都不知道。上帝知道我们就要死了，所以上帝是完全知道的，同时上帝是完全爱我们的，因此我们不怕为主的名来受苦受难。使徒保罗说，当你需要的时候，神就会给你力量去完成做正确的事。路加说什么呢？他说天国是为所有人打开的，还有呢，他对每一个人都有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有机会可以去图书馆借这部影片来看，让我们受激励，学习使徒保罗，像使徒保罗学习主耶稣基督一样，在苦难的时候跟神有更加亲密的祷告。所以呢，祷告的动力和持续是什么呢？祷告若是能够继续下去，而不是求医病求头痛牙痛的话，那我们祷告才能够持续下去。不然的话，头痛牙痛好了，上帝就忘记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祷告的动力和持续，第一呢，心灵里面切慕朝见神；第二呢，生活急切需要。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在生活中间有迫切的需要，就是逼我们来跟神诚心的祷告。 诚心的说话。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其水。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即时得朝见神呢。刻想神像怎么样子呢？那个路跑得很快，需要水，而且跑得很快，时常饥渴，它需要水，没有水跑不下去。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我们需要上帝。很多人不需要上帝，所以呢，很少私底下跟神亲密的沟通祷告，很少。当然参加祷告会更加的少，或者是祷告会的时候呢，也没有诚心的把我内在的实质来呈现出来。我们只是绕作真理的外围，祷告来祷告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刻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大家有去过沙漠玩吗？有吗？很多人去过沙漠玩，坐骆驼，对吗？现在旅游团很多到沙漠去坐骆驼，炎热，非常的热。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你的骆驼迷路的时候，你的导游也迷路了，然后你在沙漠里面又好看又好磕，又好磕，越来越难过，没水了，你将会怎么样？神啊，我渴慕你，就好像在沙漠里面没水的那样的渴慕你。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当然向神祷告，追求神一点都不困难。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安排很多吸引人的、鼓励人的祷告会，我们就安排很多很多啊，叫人看见异象的，叫人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那样的祷告会呢，很多人就来了。但是内心里面是不是渴慕上帝？这是我们必须反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反省，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不会持久，我们的动力没有的。只有等到迫切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腰痛得不得了了，那赶快找上帝，腰好了呢，就等看什么痛再来吧。叫做什么痛呢？风是痛嘛，我们再来找上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找上帝。我羡慕刻想神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向永生神呼吁。我渴慕上帝的殿，我很愿意到神的殿去做什么呢？做什么呢？交朋友，交换礼物，沟通信息。你在哪里买房子？你的 realtor 好不好？怎么减价？去哪里 mortgage？ 利息比较低。我们到教会干什么呢？这一切都不对吗？都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唯一的？假如是唯一的话，那上教会有什么用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我就结束了。其他的经文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汉字简体化以后啊，妙字是怎么写的？最后一个，妙字是怎么写的？嗯，妙是怎么写的？简体字妙就是这样写的，这边繁体字呢，妙是有一个朝拜的朝，而现在的庙呢是入庙不朝拜，那去庙干什么？自由自在意思。所以呢，庙呢不是去朝拜神的，也就是说教堂不是来朝拜神的，是做什么的呢？自由发挥， 自由自在，不是来朝拜神。这就是简体字给予我们很特别的说明意义感。然后第一个字呢，清，看到吗？清，清却不见，就是说你的亲人你不想见他，这个叫清。我亲密上帝，但是不想见他。你说有趣吗？非常的有趣。你把这个简体字把它放来看呢，你会觉得好有趣哦，跟我们基督徒想要的刚好相反。爱呢，爱是没有心的，爱是送礼物，爱是带你去玩，爱是请吃饭，有没有心啊？也不用管了啊，不用管了。爱是没有心，惨的是生不出来。怎么叫惨？生不出来，怎么叫惨？你回去吧啊，把自己简体字翻来一看，跟那个繁体字一对照，你就发现，原来繁体字真的是把人类最需要的讲出来。而简体字呢，刚刚好相反，啊，道庙里面是不朝见的，是自由的，不愿意朝见神，是一个自由发挥的一个世界。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是如此吗？假如是如此，我们的祷告没有动力，我们的祷告也不会持久的。所以祷告真的是要心灵里面切慕上帝。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心，亲也好，爱也好，只不过是一个外壳啊。从今以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从内心里面去按照真理回应，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慕，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欣赏、赞美和感谢。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日用的品，上帝早就知道了。你们日用的饮食需要什么，上帝早就知道了。连麻雀、连花朵，上帝都照顾得很好。连我们的头发发白了、掉了，他都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还是绕着衣食住行、生死来祷告，而没有跟上帝有一个很实质的、实质的你是谁、我是谁来祷告呢？假如我们不是这样的切慕上帝，表达我们实质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会持久。没有祷告的人，生命跟神的关系是肤浅的。没有跟人家有实质语言上面的交流的人，关系也是肤浅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夫妻要怎么样有亲密的关系呢？交流，用语言把你情绪、心理、精神上的东西交流，不要绕着衣食住行。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有精神病，我太太吓了一跳。我跟我太太说我有心理病，她也吓了一跳。哦，原来你有嫉妒，你有仇恨，原来你精神里面有担心挂虑，原来你有压力，认为自己做不成、做不好。若是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话，特别是跟执事会讲的话，大概他们举手说，你既然有精神病就走吧，我们这里不需要有精神病的牧师。我不能说的，对不对？我不能跟我们的团契里面的同工说，哎，我有心理病哦。团契的同工说，你赶快去看心理医生吧，看不好就不要回来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当开会的时候，我自己一听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心理病，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病，只不过大家不讲而已，大家只是绕着外面的东西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是谁，你是谁，谁也不认识。 能够跟夫妻有美好的关系，跟儿女有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用语言脱离衣食住行的交流内容去谈到你到底有没有心理病啊，有精神病啊，你挂虑什么，痛苦什么。假如我们不讲这些的话呢，看起来外表上都是很发达的，都很快乐的，实际上彼此之间都不认识谁是谁。所以结婚20年、30年、40年以后，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陌生。开始恋爱的时候还懂得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讲出他的爱嘛，我多么爱你啊，我多么的爱你啊，好像什么，好像有什么，好像有什么，慢慢内心的话都不讲。你的衣服烫得不好，你的碗用那个有香味的洗碗剂，我泡咖啡都有香味，我泡那个大红袍怎么有那个洗碗剂的香味呢？这个大红袍怎么会有这种香味呢？我泡那个金骏眉怎么会有这种什么什么香味，玛丽拉的香味呢？我已经告诉你不要买那些有香味的什么洗碗剂，你还是买，因为你喜欢那个香味。但是你知道我泡咖啡泡茶就走味了，天天绕着这东西来转，没有用的。所以呢，回去你跟你的太太说，我有精神病哦，我有心理病哦，我嫉妒谁哦，我讨厌谁哦，我看了谁就 不很不高兴，很不爽哦。你可以讲吗？假如不能讲，首先跟上帝讲，上帝早就知道了，上帝早就知道了，你不讲他也知道，你讲呢是你自己知道。因为语言是承载我们的思想情绪和意志的工具，没有语言我们内心里面都是混乱的，只有语言才把自己分析得清楚，只有语言也能够看出别人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质。语言是跟上帝沟通，上帝所赐的美好的工具。所以学语言不只是为了赚钱，学语言不只是为了跟别人辩论，学语言是要跟人有实体生命的人和上帝来交流沟通。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确实是如此的卑微，我们确实是如此的无法表达自己，因为我们的语言有限，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同时我们更加在你面前缺乏时间，因为我们忙碌，所以我们无法在你面前有更长时间安静来向你倾诉我们内心中的感受，更是没有更长的时间可以来仔细阅读你的话，去明白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父上帝，求你开恩可怜我们活在这个末世时代的人，我们很聪明，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很忙，很忙的没有时间来向你祷告，我们很忙，很忙到没有时间能够读你的话，仔细去明白你的话。父啊，可怜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怜悯，因为你的忧伤，你的难过和痛苦，不是因为人得救了，乃是因为人不明白今世和来世的分别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啊，求你饶恕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活着的，以至于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主耶稣基督怜悯，当我们承受救恩以后，我们却把救恩为永恒预备的这个导向，这个道路放弃，我们得救以后反倒过来 我们一直求上帝给予我们今生今世所需要的荣华富贵，我们却把追求永生原本上帝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完全忘到一干二净。主耶稣基督啊，你的伤心和痛苦今天你叫我们去体会和明白。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圣灵，常常不断在我们向父上帝祷告的时候来向我们说话，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 调转我们的脚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殿里面来朝见上帝。父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见你，见你的面，让我们愿意用爱用心来向你请求，来向你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主圣灵不断地帮助我们，不放弃我们，直到我们见父的面，直到我们在永生中体会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实体。感谢不敬如此不配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